今天我们一起的来思想啊，但以理书第六章给我们的信息啊。上一次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是跟大家分享但以理书第一章啊，其实第一章是讲到但以理在这个巴比伦第一一个的事情，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怎么样在世界里面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第六章是这个但以理书历史这个的记载的最后一章的这个记载。那么他在波斯的这个君王的宫殿里面，他在这个国家里面怎么样遇见困难，他怎么样靠着神来得到这个的胜果啊。我们一起来念就是从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念到第二十八节十六节念到二十八节，一起来。王下令，人就把以赖带带来，并在狮子坑中。王对大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旗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大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为公终夜进食，某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即王往狮子坑哪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大以理，对大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大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大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了，吩咐人将大以理从坑中系上来。于是大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大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利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各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见主吧，现在我杠死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大以理的神面前见证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大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大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王同心祷告。感谢爱我们主，你给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也打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求主借着你的灵开我们心，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话语，也能够看到你的话语在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信徒的中间你的话语是应该我们怎么样来去领受，怎么样来去实践，怎么样来去得到好处，得到你自己的造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狮子跟天使有什么分别呢？我们想到狮子，我们想到一些这个会伤害人的一些的猛兽，一些这个他们不了解这个什么叫做是尊重，或者是什么是这个 order 什么，他就是看到有需要他就是抓了一些东西来吃这个狮子很可怕下个月在Ohio一个的城市发生的一件事情，大家看这个电视报纸上网都知道有一个人62岁 他这家他整个的农庄里面，他这个养了很多的这个狮子、老虎啊，这个蛇是有毒的蛇啊，很多很多这些的动物啊，他很喜欢的东西啊。他的这些动物比这个动物园的还要多啊。那么他的这个城市里面很多人都很怕啊，他走进他的家啊，因为怕这些动物跑出来啊那么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就自杀死了啊。那他自杀时有什么结果呢？他自杀之前呢，他将这些的动物的这个的笼的门都开了啊。这些动物，这个狮子、老虎，这些蛇都跑出来啊，不知道去了哪里啊，所以这整个城市都起了很大的恐惧啊。所以呢，这个市长就命令所有的这个警察就出去啊，就是将这些动物杀掉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狮子啊，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天使是什么？我们看这些名画，有很多天使都是这些没有穿衣服的婴孩这样啊，小孩子啊，这些不男不女的，这些很可爱的，这个很温柔的这些的这个很可爱的这些孩子啊。但是在但以理书我们看到这个天使是代表神。在背后给大以理的保护，而且这保护呢，是胜过了狮子的力量。狮子不能按照他们本性按照他们这个堕落的本性去伤害大以理。大以理在晚上睡得很好但是呢，这个王命令这个将这个大以理放在扔在狮子坑的这个大力乌王，却是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是很大的对比没有狮子的这个的威胁的王却是睡不着觉，受着狮子的这个威胁的大以理却在这个狮子坑里面睡得很好所以呢，一个人有权力，一个人有钱，一个人有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荣耀的这个的一个的这样的人他没有平安。但是那个受患难的没有权利的被人所害的这个大以理，就是心里面里外都有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样这个图画，我们会怎么看我们人生呢？我觉得我们人生是在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给我们最重要的平安。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神的同在，我们追求神在我们的患难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有真正的平安。而这平安不是一时的平安，而是我们的平安，就是说神就永活的神，他会给我们平安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大以理第六章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真正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大以理在这个的经验里面，他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的信息，给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的信徒，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一个的从神而来的启示。首先我们看到大以理怎么样来在地上来生活在一个这个的不幸的世界里面，一个异邦里面呢，做一个客旅的一个的生活，一个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从大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看到大以理在这个波斯的朝代里面有一个新的君王出来大力乌王他拿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朝，就成为一个君王了。大力乌王随心所愿，第一节说你120个种族治理通过，但是在这120个种族之下他的总长是3个人，总长之中他也希望大以理成为3个总长的这个的领袖。所以你可以说大以理在这个的不幸的这个波斯的朝代里面， 他是非常非常成功，他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的宰相啊。第四节告诉我们啊，但以理呢是非常的这个的有美好的灵性。第三节啊，而且呢他是好的廉政啊，公义毫无过失，所以人家要找他的把柄找不到。你可以说但以理虽然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属于这个国家，他不是属于这个波斯的王国，他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他是以色列人的神所拣选的啊，这个的啊一个的民族，但是呢他还是忠心的在里面来服侍当时的人。其实这个就是神无论在旧约新约都要求我们基督徒来去做的过的一个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家是属于天上的一个的城，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还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世俗的世界里面，神要要求我们就忠心的服侍这个世代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但以理其实他也知道他自己不是属于这个世代的人啊，而且呢他的敌人也觉得他是不属于波斯的。第十三节我们看到他们对这个王说，王啊，你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被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他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但以理也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他心里面最终的一个的最高的忠心的对象是耶和华神，不是这个大利乌王。但是呢他却是忠于他的责份，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不幸的世界里面，在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个国家里面，民族里面，他却是的忠心的默默的服侍他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忠于神在这个地方，在在这个世界里面给我们位分。还有呢，我们看到了但以理呢，他忠于忠心的专心的依靠神，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里面，他没有随流逝去啊，因为他非常受这个君王的这个的看重，所以很多人对他都很不满，又很嫉妒他，对他的地位就希望他下台，希望他离开或者是什么，所以他们呢就对这个大利乌王做一个建议，他们说，王啊王，整个国家都是属于你，你是我们的王。现在我们要求你立一个禁令，就是说30天之内，除了对你以外，没有人可以对任何的王或者是神来求什么。如果他破了这个禁令，他就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王，你觉得这个建议好不好？这个王听到这个建议，他说，他就心里想，这么多的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官员都好像是很同意，都是同心的，很拥护他，他有一点是暗暗的很高兴，所以他说好啊，你就按照你们的意思这样做。这个王真的很糊涂，因为他没有留意到在这些建立的人当中没有但以理在里面，他以为了所有他的这个宫廷里面一切的他的下属都是同意这个东西，所以他就说好啊，而且呢加了这禁令里面加上他的玉玺啊，加上他的这个印啊，以知道了这个禁令呢是不可以更改的。那么但以理听到这个的消息之后，他有什么回应呢？他有什么回应呢？30天之内，没有人可以向其他的神或者是王来去求什么。如果要求的话，就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就会上吊他的命。 他想到他结果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是他的朋友的话，我就会劝他，啊，可能你也会跟我一样，答应你，答应你，你知道这个是非同小可的。如果你要不小心一下子，你就没命了。不如这样呢，你这个请假一个月好不好？Take a vacation， 去夏威夷是什么啊？或者是 Las Vegas， 在那里就是享受享受一下啊，不要跟他们争了，你就跑去离开，他们见不到，一个月才回来嘛。那你有年假了不对吧？啊，以前没有年假，我不知道，不过21世纪我们是有年假，有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跑掉了啊，就回来之后事情已经解决。另外一个可能性呢，你说你不愿意去放假嘛，对不对？你很忠心嘛，那么你祷告的时候就关掉这个窗就可以了，没有人知道你在里面做什么，对吧？绝对是劝我们的祷告者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虽然不报答你这个，所以你听听耶稣的话嘛，对不对？啊，你就可以在暗中祷告嘛，不要这么公开。啊，不要将你的命放在他们的手里面，啊，这个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灵巧像什么蛇纯纯良像鸽子，这个你可以说，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提议，但是你答应你大概不会听我们这些的提议的，啊，他每天祷告三次，对着耶和华。而且呢，打开窗。为什么他会这样要这样说？你看但以理，他这个人真的是忠于神给他的托付。他虽然是在这个波斯的王国里面做宰相，但是他还知道他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一份子。以色列人他们背叛神，被掳到巴比伦。现在在波斯的王国里面，当然你知道他还是需要为他的国家他的民族来祷告，求神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求神给他们能够归向神，求神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带领他们回国重建这个的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这个的神的子民的这个国度。这个是他一直的祷告，一直的他的盼望，也是他一生的一个好像一个目标。现在呢，这个政治的这个压力来了，他要不要放弃呢？他要不要为这些的压力而放弃神给他这样的一个的使命，一个盼望呢？他要不要将他的见证来隐藏呢？他要不要令到人家看不见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神的子民，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是依靠这个全地的神，这个神是不是宇宙的君王呢？是耶和华大呢，还是大力乌王大呢？他的见证是怎么样来？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信念，就是说他不能放弃神给他的这个身份跟使命，所以他没有改变他每天的这个祷告的习惯。那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碰见一些困难，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见证，我们不承认，什么是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或者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些的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们有一些更改，因为人家不高兴不喜欢了。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是考验我们在主面前对神的信心跟对神给我们使命的这个忠心。但以理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环境里面受什么患难，他都要坚持他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身份跟使命。而 而且他知道，就算他受苦，他也觉得可能神有他的旨意。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受一点苦，是要不但是为神的荣耀，而且要我们能够成圣。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看见但以理能够在患难中得胜，其实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寄在做一个的客旅，做寄居的，怎么样来生活忠于神的托付。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要面对的狮子，他怎么样神靠着神来胜过。从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些仇敌他们很凶恶啊，第十一节这些人就说那些人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了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屈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约死吗？王回答说，是要这事，叫马代和波斯人的历史不可更改。所以他们就对王说，王啊，这个的但以理啊，他不听你的话，一天一日三次祷告。这个王听到这话之后，他突然间想到，哎呀，糟糕糟糕，原来但以理是被害的，被人家来陷害，现在我这个已经签了这个禁令怎么办呢？他心里面非常的忧愁，要救他，但是这些人不要放过这个王。第十五节我说，王啊，当时的马代和波斯人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立是不可更改的。王啊，你不可以啊，你不可以更改，因为更改的时候就表示你的权柄有问题了。所以这个王为了自己的面子呢，啊，就放弃了对但以理的支持。啊，这个王真是一个很，比方说一个政治家 politician。啊，虽然这个但以理对他很有帮助，但是呢，他自己的面子更重要。啊，所以他就吩咐人将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里面。而且他对但以理说，有一点说是有一点这个hypocritical， 这是什么？什么？对了，啊，虚假。他说了，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对不起，我不能救你。OK， 他只是表示他没有说我不能救你，他说你的神要救你。所以你看，王的决定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牺牲的这个但以理，在这社会里面常常是这样。这社会很现实，就像你的上司如果听到你的同事对你有一个不好的评论啊，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一直是表现很好的，突然间有一帮同事就来控告你。 OK， 就说啊，老板去年我们公司亏本，你知道是谁的问题吧？就告一状。那么这个老板就听了这话之后就说，某某人来，哎，你的同事都说是你的问题啊，现在我给你个 big envelope， 这个大信封啊。你到拿到大信封之后，你心里面很难过啊，你受了个狮子的这个攻击了，对不对？这些狮子都来攻击你。那么也就跟一个同事分享的时候，这个同事他说，好，我要当你的天使。这个同事就在跟你的老板说，老板呢，这些控告某某人我不同意的，因为据我分析，我是 accountant 啊，我是会会计师，我算清楚了，我们这些亏本的事情啊，我们大家都要负责任，不是某某人一个人的问题。王啊，这个老板，你不要错听这些人的话。他成为你的天使，老板就在 见你，某某人，对不起，我做错了决定。现在呢，其实啊，不单你要留下来，还要加点薪水，以表示我对你的这个道歉。狮子与这个的天使啊，有时候我们看见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天使的保护是超过很多时候在大英语这个情况之下，狮子的保啊，这个天使的保护是超过狮子的凶猛。所以整个晚上大英语有平安，这个王却没有平安，因为神是天地的主，神是最终的审判者。所以在24节，我们看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有一个值得我们非常感到高兴的，就是这个王啊，他好像对神，对耶和华神有一个新的了解了，他好像这个思想开通了。当然，他传一个圣旨，对25节说：“啊，这个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杠子小玉，我说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大英里的神面前见证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天上地下施行情之其事，救了大英里脱离狮子的口。”你看这个王呢，最后他承认这个神是天地的神，比他自己更高，他自己定了这个大以理的罪，但是耶和华神却救了大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个王啊，在思想上面有一个改变，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重生得救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肯定。但是最低限度在这个事情里面，他肯定了大以理的神耶和华是永活的长存的活神。所以我们感谢主，大以理在这个事情上面靠着神的恩典他得胜了。我们知道依靠神的人永远不会受亏损，永远不会吃亏，这个是我们的信念。但是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思想，就是说大以理这个经验怎么样应用在我们21世纪的信徒的身上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样来应用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在每一次我们受患难的时候，神都会好像以大以理一样救我们呢？是不是我们要达到大以理这个属灵的标准？他灵命非常的高，他什么过失都没有，他可以说绝对做一个完全的人。要达到他的标准，我们才得到神自己的搭救呢。因为我们看大以理他的一个的见证的第21节说，大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向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在神面前没有做过亏损，那么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也曾经做过亏损的事的时候，神会不会也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呢？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在整本圣经的这个的真理里面，我们看见大以理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是一个先知，而且是一个呢为着神的缘故放下一切，忠心的100%忠于神的托付的一个仆人。大以理实在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He is a type of Jesus。 他被陷害，被魔告，被定罪，好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也是被陷害，被魔告，被定罪。但是但以理跟耶稣不一样的是吧，但以理被神救了，脱离了狮子坑，狮子的口，他脱离狮子的口，他没有经历过死亡，他没有经历死亡，他神救他脱离死亡。但是我们看我们主耶稣呢，对，他在克西马尼园有天使的加力，但是他却天使却没有保护他脱离十字架的死亡。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死，但以理不需要死呢？是不是但以理的灵命，他的圣洁比耶稣基督更高呢？这让我们想到，但以理没有经历过死亡，他最终没有损到，但是在新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使徒保罗、使徒彼得，还有跟着他们以后两千年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宣教士，有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都赔了他的命，他们都是做了神道的一些的忠心的仆人。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要死呢？为什么我们首先就要问，为什么耶稣要死？主耶稣要死，我们都知道，原因很清楚，圣经都要讲，耶稣是要救赎我们的罪，让我们脱离死亡，所以他的没有天使来救他，没有父神来救他，他甚至在十字架上面被神弃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被钉十字架，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他的坟墓也被石头来封住了，就好像当你这个狮子坑也被封住了，不能打开，不能有什么人天使可以救他。一个人说，主耶稣基督的死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甚至有一些不单是背十字架这么简单，不是在地上的时候背十字架，而且为了信仰的缘故，有些人的也舍命为主的名的缘故，放弃了他们的生命。但是感谢主，因为最终天使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坟墓的石头挪开了，挪开了，天使将这石头挪开了，因为神接着他的圣灵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跟但以理从狮子坑里面出来，你可以说，但以理所得到的这个的得胜，远远不及主耶稣的得胜。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只是一个人离开狮子坑，但是主耶稣当他离开这个坟墓的时候，他是带着千千万万的一些人，信他的人也离开永远的死亡。所以主耶稣，你可以说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影儿，一个 shadow。但以理是主耶稣的预表，但是主耶稣不是限制在但以理这个人的身上的一个榜样，不是。主耶稣远远超过但以理，但是却是在但以理的 shadow 里面，主耶稣成为真正的那一个脱离狮子坑，不但是狮子坑，是脱离了魔鬼的这个死亡罪恶的威胁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义人。还有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在但以理面前，我们自己觉得很惭愧， 我们没有他你这样的灵命，我们没有他这样的圣洁，我们有他这样的忠心。哎呀，我怎么样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所给我的这个的得胜呢？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也可以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得到一点点的答案。主耶稣就的十字架就是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代赎。主耶稣 要救人，不是完美的人。主耶稣要救人，就是我们这些般的罪人，甚至我们信着主之后还是软弱的这般人。所以这个恩典就告诉我们，我们对大以理这个人，我们非常佩服他，但我们绝对不单单是要他成为我们榜样。如果他成为榜样，我们就糟糕了，因为我们根本达不到他达到的这个高的标准。我们对主耶稣也是一样，我们信耶稣不是单单要学耶稣的榜样，我们是要得到他在十字架上所我们成就的这个绝对的完美的救赎。就是因为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圣洁，我们才可以完全的得到救赎。而且我们的罪在他面前完全都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罪，在他宝血之下都得到完全的赦免。而且今天我们在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在这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在想到，哎呀，糟糕，会不会主耶稣也放弃了我呢？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而且他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复活的荣耀，在新天新地的荣耀里面与他面对面的交通。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永生最终的盼望。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豺狼必与羊羔同吃，狮子必与吃草与牛一样，狮子吃草好像牛一样，豺狼与羊羔同吃。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这个是没有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来威胁我们的世界。狮子变成好像天使一样，狮子变成好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因为这是新的创造里面，这个世界一切都成为在主里面协调的一个世界，一个非常平安快乐的一个世界，一个荣耀的世界，一个没有伤害的世界，没有罪恶的世界，没有死亡的世界，没有疾病的世界。这个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些在主里面放弃了生命的一些忠心的仆人、使女们，他们要最终要得到他们的赏赐，他们最终要得到主耶稣的这个称赞，而且呢，在新恩新地里面，他们永远享受主给他们一些的祝福。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无论我们是不是为神的道存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主的名，这忠于我们做基督徒的位分，纵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主耶稣会约纳我们进到他的国度里面，跟他一起的过了最美好的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看但以理的这个的故事，这个历史的故事所给我们的信息，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也最终会得胜。而今天我们在这个还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软弱，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而且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一同的度过，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感谢主，因为这个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有一帮跟我们一同心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最终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最后圣经怎么称呼他，是大，他是大卫的狮子。主耶稣是大卫的狮子，什么意思？ 就是他透过死亡得胜了，最终他能得胜。他是神的国度里边勇猛的战士 warrior， 他比天使更有能力，因为他是天使背后的敬畏的神。天使能保护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主耶稣基督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我们相信天使，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天使要保护我们，因为主耶稣定义要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将来进他的国度里面。所以让我们在主面前彼此勉励，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的信仰被人家来讥诮，我们被人家排挤，我们被人家来甚至来陷害，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主，有他的使者在我们背后来支持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一软弱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完全的被揭开。我们重新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的爱子来到地上，要为我们完成这个完美的救赎。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鼓励，因为你的仆人在你面前忠心，他得到你的救赎，他得到你在他身上神迹，看见他胜过死亡，胜过患难，胜过狮子的口。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有患难有困难，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常常差遣天使来保护我们，来带领我们。虽然我们要经过这些困难，这些困难也不是假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荣耀的盼望、荣耀的复活、荣耀的天国里面，我们与你面对面。谢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鼓励教就，完全是你的恩典。求主祝福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忠于你在地上给我们的托付，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不要忘记你所给我们的使命。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